感谢赞美主，我们一起来领受主的饼、主的杯。我们在基督里面成为一体。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的信息是有永恒价值的人生。那最近王牧师在传讲关于祷告的信息，强调祷告的重要。祷告是最高级的属灵的活动，的确很重要。那它也是衡量我们属灵生命的一个重要的尺度。我上学的时候有一个韩国的同学，他的名字叫 Isaac， 跟我的儿子名字是一样的。我不是故意占他的便宜啊，我给儿子取名的时候没有想到他。他来自韩国的长老会。那有一次上课，老师在讲祷告，老师问到他说 Isaac， How's your prayer life？ 你的祷告生活怎么样呢？他两手一摊，很坦然地说，不怎么样，他都不怎么祷告。老师很吃惊，问他为什么呢？他说我们教会非常强调上帝的主权，既然神掌管一切大事小事，过去未来全都已经定了，还祷告什么呢？弟兄姐妹，怎么回答这个问题呢？神掌管一切，我们还要不要祷告呢？要不要？主耶稣都祷告，我们能不祷告吗？主耶稣也教导我们祷告，是吧？他劝诫我们要祷告，时常祷告，精醒祷告，免得怎么样入了迷惑。雅各书里面说，你们得不着是因为什么呢？不求哈，求也得不着是什么原因呢？当然祷告的首要目的不是求，是吧？那西方有些教会用一个词叫 act 来教导人怎么样祷告。 A 是 adoration， 是什么呢？是敬拜和赞美，是吧？那 C 呢？ Confession， 认罪悔改。那 T 是什么呢？ Thanksgiving， 感恩。最后是 S， Supplication， 是代求和为自己求。上帝掌管一切，并不能够解除我们祷告的责任。我们常常用人有限的理性试图去解决神的主权跟我们的自由和责任之间的这个张力。决定论者说，如果神掌管一切，人就没有自由，也就没有责任。当我们只强调上帝的主权，很容易落入了宿命论的这个陷阱里面，觉得一切都是铁板钉钉了，生活变得消极被动，缺乏动力，缺乏创造力，缺乏想象力。反过来，开放神学家说，假如人真的有自由有责任，神就不可能真知道未来。那我们喜欢唱的一首诗歌，我知道谁掌管明天，就要改成什么？我不知道谁掌管明天。 当我们过于的强调人的责任，忽略了神的主权呢，我们就会落入另外一个极端，人变得自我中心，任意妄为，靠血气行事。上帝的主权跟人的自由和人的责任之间呢，这个张力，我们不能靠持守一头啊来解决，也不能靠人的理性来消除。我们的理性是非常有限的，甚至是堕落的。我们需要凭着信心呢来持守这两个真理，都是圣经的教导啊。今天我想用这段经文来帮助我们认识这样的真理，让我们明白基督徒的人生，我们既不是环境和遭遇的牺牲品，一个赎命论者的人生啊，又不是一切靠自己的一种个人英雄主义式的人生。那基督徒的人生应该是依靠圣灵，借着环境来彰显神的荣耀，活出有永恒价值的人生。那我们在许多时候我们面临的选择呢，是真实的选择，我们也要真实的承担我们选择的后果和责任。愿神带领我们在我们的生活中做神喜悦的选择，过一个蒙福的人生。我们一起读今天的经文好吗？麻烦给我们翻译一下。约翰福音的21:1-14，这些事以后，耶稣在提比亚的海边又向门徒显现。他怎样显现，即在下面有西门彼得和成为低图马的多马，并加利利的加拉人拿但业，还有西比泰的两个儿子，又有两个门徒都在一处。西门彼得对他们说，我打鱼去。他们说，我们也和你同去。他们就出去上了船。那一夜并没有打着什么，天将亮的时候，耶稣站在岸上，门徒却不知道是耶稣。耶稣就对他们说，小子，你们有吃的没有？他们回答是没有。耶稣说，你们把网撒在船的右边，就必得着。他们便撒下网去，竟拉不上来了，因为鱼甚多。所爱的那门徒对彼得说，是主。彼得持着身子一听见是主，就赎上一件外衣跳在海里。其余的门徒离岸不远，约有200肘，就在小船上把那网鱼拉过来。他们上了岸，就看见那里有炭火，上面有鱼又有饼。耶稣对他们说，把刚才打的鱼拿几条来。西门彼得就去把网拉到岸上，那网满了大鱼，共153条，鱼虽这样多，网却没有破。耶稣说，你们来吃早饭。门徒中没有一个敢问他，你是谁，因为知道是主。耶稣就来拿饼和鱼给他们。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向门徒显现，这是第三次。好，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敬拜赞美你，我们感谢你，你是掌管宇宙万有的神。有人说，如果有一个水分子不在你的掌管中，就可能拦阻耶稣基督的再来。主，我们知道没有任何事物不在你的权柄之下。主，我们感谢你，你也照着你自己的形象和样式创造我们人类，你赋予我们人真实的自由。你让我们有自由呢，是让我们来表达爱啊。主，我们求你帮助我们，恩待我们， 让我们照着你自己纯全善良可喜悦的旨意来使用我们的自由，选择上好的福分。我们求你的圣灵在我们心里来运行，借着你的话语来传讲啊，让我们的生命被你改变。我们这样的感恩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啊，麻烦跟我们翻一下。那我想分享我们面临的第一个真实的选择是眼见与意象的选择。约翰福音二十一章通常被称之为尾声。约翰福音非常的对称，它有序言也有尾声。在它的一章一到十八节的序言里面呢，约翰介绍主耶稣是在他服侍之前的存在，远到什么时候呢？创世之前的永恒，是吧？在今天经文的尾声里面，你会看见耶稣呢已经完成了他的救赎的大功，已经进入复活的荣耀里面了。但是呢，你发现他依然与教会同在。在这里呢，约翰向我们预示我们教会在时空里面的存在和作为具有超越时空的永恒性。其实在约翰福音的二十章，约翰已经给了一个结尾耶稣复活向门徒显现对着他们吹气，让他们受圣灵赐给教会巨大的权柄，赦免谁的罪怎么样啊？谁的罪就怎么样赦免，留下谁的罪了，谁的罪就怎么样留下了。耶稣差遣教会向普世传福音，就像天父差遣他一样。耶稣甚至非常的抚救门徒，特地的向多马来显现约翰也说明了他写这个约翰福音的目的之所在，但记这些事是要叫你们相信耶稣是什么，基督是神的什么儿子，并且因着信了他可以怎么样得着永生的生命。为什么圣灵让约翰在写下一个结尾之后再来一个尾声呢？弟兄姊妹，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为了教会。耶稣要 restore 他的教会，要复兴他们，复兴他的使徒，因为教会就是基督的门徒，包括你我，我们在时空里面的存在和作为会怎么样啊？超越时空，存到永远。那我们常常听见教会历史上的一些幽默故事，讲彼得拿着天堂的钥匙站在天堂的门口把门，是吧？很多人离开世界以后呢，就战战兢兢地来到他面前，求他来开天国的门。甚至有人拖了两箱金砖来跟他拉关系。彼得说什么呢？他说：“你拿这玩意儿来干什么呢？在天堂里它是铺地的，到处都是。”那其实弟兄姐妹天国的钥匙不仅仅是在彼得的手中，也握在你我的手中。也许大家其他的事情太忙，把这个给忘记了。也有可能很多时候我们是用错了地方，把它当成开金库、开银库、开保险柜的钥匙。我们汗流满面的到处试试， 想找到打开的方法，甚至找到打开的地方。在今天的经文中，拿着钥匙的彼得他们处在一个什么样的光景中呢？弟兄姐妹，是精神振奋，雄心勃勃，摩拳擦掌，准备大干一场吗？是不是，弟兄姐妹？不是，他们看见了复活的主，虽然很喜乐，但是这种喜乐呢，没有一直持续下去。首先呢，耶稣复活以后，不是一直跟他们在一起，像过去3年多的时间那样，耶稣说来就来，说走就走，悄悄的来，悄悄的走。那其次，如果耶稣他不主动启示自己，就是站在他们面前，他们可能也认不出他来。这就是耶稣复活后他荣耀的身体很奇妙也很奥妙的地方，但是对于门徒来说呢，变得很不适应。最主要是耶稣的荣耀会反照出他们的不堪。彼得他们经历了我前面提到的一个个人英雄主义的惨败。从前他们跟随耶稣，他们心中充满了一种无法摆脱的优越感，他们觉得耶稣之所以拣选他们是什么？因为他们太棒了。弟兄姐妹，我们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呢？我们这么优秀，天国里没有我们会黯然失色，如果我们去了地狱，地狱都会蓬荜生辉，是不是啊？那我相信美国没了大家会黯然失色，虽然不是天堂，中国有了我们会蓬荜生辉，虽然不是地狱，因为大家都是精英中的精英。但是在天国里面也是这样吗？弟兄姐妹，门徒看他们自己是犹太人中的千里马，而耶稣是个白骆，为他们提供了一个他们可以驰骋疆场的舞台而已。他们为了证明自己的确是以色列中的英雄，纷纷在耶稣面前夸口。在耶稣被卖之前，他们说，我们就是为你什么下监牢，为你死也不会怎么样啊，离弃你。那彼得为了表明自己是英雄中的英雄，把话说得更绝，他说，众人虽然为你的缘故跌倒，我却怎么样啊，永不跌倒。结果怎么样我们都知道，耶稣被抓的时候门徒都逃窜了，彼得远远的跟着，留下了3次不认主的臭名。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除了约翰，其他的门徒好像都不在现场。就是耶稣复活以后向门徒显现，他们还是东躲西藏，一点英雄主义的气概都没有了。一直要到了后来很久，他们才慢慢明白神拣选的奥秘。神拣选他们不是因为他们有多么的棒。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章27到29节，我们一起念好吗？神却拣选了世上愚拙的，叫有智慧的羞愧；又拣选了世上软弱的，叫了强壮的羞愧。神也拣选了世上卑贱的，被人厌恶的，以及那无有的，为要废掉那有的，使一切有血气的在神面前一个也不能自夸。当 门徒活在无视神主权的光景下，就落入了一种个人英雄主义的陷阱。当他们的个人英雄主义破产以后呢，他们就完全活在眼见的光景中，忘记了基督的拣选和命定，失去了属天的意象。其实基督没有少给他们属天的意象。那彼得刚见耶稣的时候，耶稣就赐给他一个新名字，叫什么？预示他会成为什么呢？教会的柱石，是吧？在马太福音的16章，当彼得宣告耶稣是基督，永生神的儿子之后，耶稣对彼得说什么呢？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凡你在地上捆绑的，在天上怎么样也要捆绑，凡你在地上释放的呢，在天上也要释放。在约翰福音的20章，我刚才已经提到了，耶稣也赋予他们同样的权柄。当然彼得是教会的代表，当彼得他们活在这个眼见的失败的光景中，他们就失去了对神主权的信心，也失去了属天的意象。他们早就把天国的钥匙给忘光了，他们走向了另一个极端，成了赎命论者。在今天的经文3节，彼得说什么呢？我打鱼去。那其他的门徒说什么呢？我们也和你同去。他们的潜台词都是一样的，我们就是打鱼的命，我们这么失败，除了打鱼还能做什么呢？这3年多的日子纯粹是一场梦，现在是梦醒时分，该干啥还得干啥，是吧？弟兄姐妹，我们是怎么来过基督徒的生活呢？基督拣选我们是因为我们特别棒吗？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就活在个人英雄主义的陷阱中，我们多半也会经历彼得他们那样的惨败，最后不能自拔，成为一个宿命论者。即便你得到属世的成功，世人所谓的成功，也绝不是上帝眼中的成功，也绝不是具有永恒价值的成功。反过来，如果我们尊重神的主权，看见神赐给我们的属天的意象，凭信心而不是凭眼见来生活，我们必然会彰显上帝的荣耀，带给世界，带给我们自己永恒的祝福。我们要面临的第二个选择是靠己还是靠神的选择。弟兄姊妹，我们知道虽然耶稣复活后给人来无影去无踪的感觉，但是耶稣并没有丢下他的门徒不管，他对他们其实早有安排。在马可福音的14章27节，我们一起念好吗？耶稣对他们说，你们都要跌倒了，因为经上记着说，我要击打牧人，羊就分散了，当我复活以后，要在你们以先往加利利去。在马太福音的28章16节，耶稣讲的更具体，11个门徒往加利利去，到了耶稣约定的山上。我们看到耶稣跟门徒做了很清楚的指示，连具体到哪座山上都很明确。但是有意思的是什么呢？彼得他们现在去了哪里呢？他们在提比里亚的海边，就是加利利的湖边。听姐妹，耶稣让他们到山上去等候， 他们为什么会下到湖里去了呢？首先我们思想一个问题，耶稣为什么要他们上山上去等候？当我们想到圣经里面的山上的时候，我们会想到什么呢？西乃山，摩西与神面对面，四十昼夜不吃不喝，神借着摩西向以色列人颁布什么？十诫，颁布律法，宣告了一个国家的诞生。以利亚打败850个假先知为了逃命，他在旷野四十昼夜，也来到西乃山上。上帝在狂风地震烈火之后向他发出微小的声音，复兴他，赐给他一个崭新的使命。在新约圣经里面呢，耶稣也在山上颁布天国的宪章，在变相山上他显出荣耀的时候，有摩西、以利亚与他同在。当时彼得说了一句名言，是吧？他说什么？主啊，我们在这里真好，你若愿意，我就在这里搭三座棚，一座为你，一座为摩西，一座为以利亚。弟兄姐妹，耶稣为什么要门徒到山上去等他呢？我们中间喜欢等候神的人都知道，山上是安静祷告的好地方，是吧？可以让人远离尘嚣，专心来亲近神，甚至操练禁食祷告。我们知道摩西、以利亚和耶稣他们都有操练禁食祷告。在上帝计划的重要时刻，圣徒服事的关键时刻，重大事工的转折点，他们都会怎么样啊？恒切的祷告，甚至禁食祷告。耶稣要彼得他们到山上去等他，本意是让他们要抛开一切的缠累，专心祷告，恒切祷告，甚至禁食祷告。因为他们即将面临一个崭新的时代，圣灵就要降临，普世的教会就要诞生，上帝的救赎计划呢，就要向全地扩展。但是彼得为什么会带着弟兄们去打鱼了呢？我们知道彼得有很多的优点，他是个很勇敢很活跃的人，他跟约翰不太一样，他是个行动派，他反应很快，他喜欢冲在最前面。在今天的经文里面，他最先提出打鱼，他听说是耶稣后呢，他最先跳到海里。那约翰比较安静，但是他喜欢沉思，但是你发现是约翰最先把彼得引向了耶稣。上帝给我们教会不同的肢体都很重要，都不可缺少。彼得的缺点是什么呢？想过没有？他静不下来，是吧？他坐不住。这很像我们今天这个时代绝大多数的人，是吧？我们追求短平快，我们喜欢速食，喜欢快餐，我们特别不喜欢做的就是什么？等候，是吧？尤其是等候神。可能一开始彼得他们的确是在山上等候，但是等了一段时间以后呢，各样的试探就来了。是不是耶稣不来了呢？他不来也很合情合理，我们把一切都搞砸了，他没有理由再来找我们，他多半去招新的更好的门徒去了。 我们这些人先前没能和他同甘共苦，怎么能够指望在他复活以后跟他同享荣耀呢？而且这个山上也实在太无聊了，又冷清又寂寞，更要命的是什么呢？我们的食物不多了，总不能在这里等死吧。从前他会管我们吃管我们喝，现在想都不要想了。可惜的是我们不会打猎，要不然我们都打猎去了。算了，我们还是回到从前，回去重操旧业吧。弟兄姊妹，当人经历生活中的巨大的挫败，无法面对未知，又失去对神的信心的时候，他首先的选择会是什么呢？是不是回到熟悉的过去呢？是，是吧？那披头士乐队啊，有一首歌叫 Yesterday 啊，这样唱。现在呢却接连不断，我相信昨天。突然间我觉得我连过去的一半都不如，眼前的阴影啊，总是挥之不去，让我回到昨天。昨天爱你是一件多么容易的事，现在呢我只想找一个地方躲起来，让我回到昨天。 I believe in yesterday。 弟兄姐妹，你有没有想回到昨天的时候呢？有没有？前段时间国内搞了一个庆祝改革开放40年的活动，新华社发表了一篇评论员文章，作者在里面引用了崔健的一首歌来发问，说你问我要去向何方，我指着大海的方向。但是如果你仔细听崔健的那首歌，他要表达的是什么呢？我想要走在老路上，我就要走在老路上，我想要走在老路上，我就要走在老路上。其实呢，评论员可能用了一个曲笔讽刺当今执政的。我们读文章有时候需要读它的话外音啊。海明威是诺贝尔文学奖的得主，他有一个写作的冰山理论，他说你看见海面上的一座冰山，其实它海面下的部分更多。我们读圣经也是一样，要读出字面下的内容，你才能够真正领会上帝话语的丰盛。彼得他们呢，在依靠自己还是依靠神之间呢，做了一个选择，就是依靠自己回到过去。结果怎么样呢？弟兄姊妹，他们一整夜有没有打着鱼呢？连鱼的影子都没有看到。弟兄姐妹，我们在跟随主的道路上，我们是靠自己呢，还是依靠神呢？我们是想要走在老路上吗？我们就要走在老路上吗？我们每天忙忙碌碌打自己的鱼，只是为了养家糊口吗？也许耶稣要借着今天的经文向你发问，小子，你们有吃的没有？也许你衣食无忧，但是你在网络上，在社交媒体里面忙着钓什么鱼来喂养你的心灵呢？耶稣今天也要问你，小子，你们有吃的没有？如果你说没有，他也许会告诉你，你们撒网撒错地方了，你应该撒在这里， 你就必然得着。听众姊妹，如果我们在跟随主的路上只会依靠自己，没有学习来依靠主，主很可能会把我们带到一个地步，让我们根本没有办法自给自足，整天整夜劳苦，打不着鱼，然后主才向我们显明，他是那位信实的供应者。我们只有真正认识到自己不可靠，才能够知道神有多么的可靠。我们也只有真正依靠神，才能够少走弯路，少白费功夫，得到上帝的供应。哥林多前书二章第九节，我们一起念。如经上，哦，对不起，是这样。如经上所记，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如果你仔细读经，你会发现在第九节，他们上了岸，就看见那里有炭火，炭火上面有什么呢？有鱼，还有什么？有饼。十二节耶稣说，你们来吃早饭。十三节耶稣就来拿饼和鱼给他们。在他们还没有问主要之前，主已经给他们预备好了。好，我想跟大家分享我们的第三个选择，是得鱼与得人的选择。弟兄姐妹，今天这个耶稣帮门徒打鱼的故事我们都很熟悉，是吧？也觉得好像是似曾相识，是吧？不错，在路加福音的第五章有一个几乎是一样的故事。当时很多人要来听耶稣讲道，耶稣就借了彼得的船，请他把这个船撑开，稍微离开岸边一点啊，就坐下来在船上给他们讲道。那讲完以后呢，他对西门说，把船怎么样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那彼得很不情愿，因为他觉得自己是打鱼的专家，是吧？他是拿了 PhD 的，他现在在做博士后。耶稣可能是一个好木匠，甚至是一个了不起的布道家，但是绝对不懂打鱼。我们中间也有很多的 PhD， 你可能跟彼得的想法是一样的啊，耶稣哪里懂我的专业呢？耶稣懂不懂？不懂，是吧？但是彼得他好在哪里？他虽然抱怨，他说我们整夜劳力并没打着什么，但是呢依从你的话我就下网。结果怎么样呢？那一网网了两船的鱼。弟兄姐妹，如果没有上帝的主权，彼得他们绝对不会一整夜打不到鱼之后呢突然之间打到两船的鱼，是吧？假如彼得没有这样的经历，他肯定没办法切身体会到耶稣是掌管万有的神，他也认识不到自己是一个多么骄傲的罪人。当他知道耶稣是神以后呢，他害怕了，他说什么呢？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耶稣说什么呢？不要怕，怎么呢？从今以后怎么样？要得人了。其实耶稣早就对他们说过，马太福音四章十九节，我们一起来，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今天的故事也是一样，如果没有神的主权，他们绝对不会从整夜打不着鱼一下打到满船的鱼。耶稣这位掌管万有的神，他钓起了153条大鱼， 进入到彼得撒下的网里，这些鱼足够他们一段时间的需要，甚至直到五旬节圣灵降临，教会诞生。但是弟兄姐妹，我们需要知道，主耶稣彰显他的主权，拣选使徒，拣选我们，目的不是让我们成为能打到鱼的渔夫。耶稣付出生命的代价就是我们，供应我们，建造我们，是要我们成为什么？得人的渔夫，让我们经历他的大爱，分享他的大爱，经历他的荣耀，分享他的荣耀，让我们活出永恒的价值。可以这样说，在有形的看得见的教会里面呢，可能有两种，一种是培养渔夫的教会，在这样的教会里面呢，充满了教人打鱼的天才，专门传授打鱼致富的秘诀，培养和造就各行各业的鱼老板。那另一种教会呢，是什么教会呢？是教人得人的教会。在这样的教会里面呢，人们衷心的传讲基督的福音，建造能够让人得人的圣徒，为上帝永恒的国度来劳力。在这样的教会里面，会不会缺鱼吃呢？会不会，弟兄姐妹？信心不够是吧？主必然会像供应使徒他们那样供应我们日用的需求。同样，基督徒可能也有两种，一种是学打鱼的渔夫，那一种是得人的渔夫。弟兄姐妹，你想成为什么样的基督徒呢？得人的渔夫是吧？有点勉强啊。你想待在什么样的教会里面呢？大声一点啊！我们洛城教会一开始就有一个意向，就是要传讲福音，成为一个得人的教会，这是蒙神喜悦的事。因为教会存在的目的就是得人是吧，不是打鱼是吧。今年我们教会会开展更广泛的传福音的事工，会借着幸福小组来为主得人。那很多的弟兄姐妹呢，他们也积极的响应。我们相信，只要我们谦卑的来寻求神，专心的来依靠神，主会不会与我们同在呢？会。主会不会祝福我们手上的工作呢？会。弟兄姐妹，如果没有神主权的介入，在今天的经文里面，彼得他们甚至可能会打到一些鱼。假如他们打到一些鱼，又会怎么样呢？他们的人生会怎么样？他们会成为什么样的人呢？很可能就是一辈子打鱼的渔夫而已，是吧？如果没有上帝主权的介入，我们又怎么样呢？也不过是一辈子打鱼的渔夫而已，是吧？感谢主，他是主权的神，他有时候故意让我们打不着鱼，他也是跟世界的君王完全不一样的神。世界的君王他唾弃那些不能与他同甘共苦的部下，但是天国的君王他知道我们会失败，甚至打不着鱼，他依然拣选我们，爱我们，建造我们，使用我们，他在我们的失败中呢，来重建我们，供应我们。在今天的这个经文里面，我们看到这位伟大的得胜者，复活的君王，他竟然谦卑到一个地步，来为他们失败的旧部 默默地花上不少的时间，预备早餐，生火烤鱼。这是多么温馨、多么感人的画面，弟兄姊妹。主耶稣向我们展示了一个多么彻底、多么完美的爱。不但这样，主也把门徒对他的残缺不全的爱，他慢慢的转变成一个完全的爱。因为主这种完美的爱的激励呢，因着圣灵的同在，他们最终是甘心顺服，彻底放弃了他们的渔业生涯，活出了一个完全不同的、具有永恒价值的人生。他们成为了教会的柱石，为主寻道的使徒，他们成为改变人类历史和命运的天国的英雄。他们的名字刻在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城墙的根基上。有一个故事，他讲到一个砍柴的跟一个讨饭的和一个捡粪的谈论他们最美的梦想。捡粪的说，我要是当了王子，就把街上其他捡粪的赶走，自己一个人捡个够。砍柴的说，我要是做了王子，我要换把金虎头，怎么砍都砍不坏。讨饭的说，你们太没出息了，当了王子还捡粪砍柴，我要是当了王子，我就不讨饭了，我会坐在地瓜炉子前吃一辈子的烤地瓜。弟兄姐妹，我们都是永生上帝的王子和公主，你想过什么样的人生？为必朽坏的食物劳力呢，还是存到永恒的食物劳力？你想做个打鱼的渔夫，还是得人的渔夫？你想过昙花一现的人生，还是有永恒价值的人生呢？感谢主哈，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耶稣，感谢你，你有完全的自由选择，但是你在客西马尼园里向天父流泪祷告，说若是可能让这杯离开，然而不要照我的旨意，只要照你的旨意。你遵行天父完美的旨意，因着苦难学了顺服，成就了对人类的救赎。感谢你，使徒们因着你完美大爱的感召，也甘心顺服，放下渔网，放下渔船，在马可楼里昼夜等候祷告，迎接圣灵的降临，得着神的大能，成为得人的渔夫。今天也使用乐城教会，求你借着我们的祷告等候带领我们，求你的圣灵充满我们，让我们成为得人的教会，使用我们每个人成为得人的渔夫，把我们的家人、邻舍、身边的人带进你天国的渔网，让我们卑微的人生彰显出永恒的价值。我们这样的感恩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